高兴再次能够来到麦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神。好几年前来的时候是在你们的一个小礼堂啊，杨牧师的邀请，你知道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当然今天不同的有线上有线下的弟兄姊妹，但刚才我坐在这里崇拜前的时候，听到很兴旺的人气上腾的声音啊，这个的感觉呢，是线上的弟兄姊妹，你只是拿这个咖啡杯啊，可能跟家人一起，不可能有的那个感觉，这个是一种感动，因为有人气，才真正的有神真正在我们中间一同的来敬拜。当然，在线上有各种的原因，但我很相信在场跟线上是完全不同的，否则的话为什么演唱会要去现场呢？所以因此呢，盼望我们一起敬拜神能够经历身心灵不同的这种的感觉，以知道经历神的同在。在今天讲到的 PowerPoint 上面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没有白活。在大概十来年前，我第一次去到以色列，深深的感觉到原来所读的圣经是立体的，因为你到的场所地方原来都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真实的呈现出来。我还记得呢，到了一个地方叫橄榄山也是今天经文所提到的橄榄山，总以为呢这个橄榄山是高高在上的高山，怎么晓得？你看这个油画就知道，原来是不太高的一个山。而现场拍的话，现代的照片就是这个高点从这个点看进耶路撒冷城，就是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耶稣基督要从橄榄山走进耶路撒冷，也是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相传这条路就是耶路撒冷从外面走进城的一条路，是圣殿的北面，也是从城门耶路撒冷城的东门，叫使提反门。为什么叫使提反门呢？因为原来这个门呢，是耶稣走进耶路撒冷城最后一次的门，也是使提反从这个门被拉出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的那位使提反。因此从这个观点，我们就明白，哇，这条路就是耶路撒冷城进城的路，也是耶稣在这里，在中树节，我们每年教会庆祝中树节的时候原来耶稣就是走这条路，而这个骑着驴驱子走进耶路撒冷城，就在这条路上所发生。当然，在中树节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焦点在耶稣的身上，但今天我就尝试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耶路撒冷，耶稣走进城被拥戴成为王的这个事情。原来这个事情上有一个配角，往往我们比较少提到。这个配角是谁呢？很明显，耶稣要骑在驴驱子上。从这个经文说，耶稣叫门徒进到村里面，就问一家的人，有一个驴跟驴驱子拴在门外。请问你如果你是主人的话，有人问你拿这个驴跟驴驱，请问你放不放他们，让他们拿走不要说拿驴跟驴驱了，你家里一个宠物，加拿大人很看重小狗狗的，对吗？ 请问你今天我到你家说，哎，你的狗很漂亮啊，啊，我拿走了，请问你可不可以拿？当然不可以啦，还大狗小狗一起拿走，怎么可能啊？跟你拼命啊，对吧？但在这里呢，很明显的我们看见，好像是啊，要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以知道呢，这里圣经说是应验先知的话。啊，你的王要来到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你说啊，对啊，这番话就是应验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嘛。啊，当然你熟圣经知道，但一般的人不熟圣经啊。你是主人的话，你那么容易就放手吗？但在这里呢，很有意思。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请念。啊，原来呢，这个主人知道今天来拿驴跟驴驹子的人呢，好像有一个暗号啊。这个暗号是什么？主要用他。不晓得耶稣是传了一个微信给这个主人，或者呢，啊，已经打了一个 email 电邮，或者打了个电话，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当然，大家知道那个时代没有这些高科技。但无论如何，这个主人就知道，凡有人来牵这个驴驹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个默契，这个好像是一个呼召，当然也好像是一个暗号。但这种共识呢，是使到这个事情能够发生。所以因此呢，上主在你我身上原来都有一个造命的主权哦。就好像这个驴驹子啊，你说这个主权不是驴跟驴驹子，请问在谁的手上？主人，对吗？所以主人拥有的，他知道今天主要用他，他就愿意将主权放开，因为他知道他拥有的一切本来都不是他的，但今天主要用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放手。今天这个月是麦敬的差权月，我们就为宣教士祷告，我们可能也献上一些宣教的奉献。但弟兄姊妹，请问你差权是不是只是前线的人有这个诏命，我们后方的人就奉献一点钱，这个就叫差传呢？如果是这个是叫差传的话，怪不得差传那么凄凉哦。宣教是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援的啊，表示，这个就叫军队了吗？大家知道美国或者凡是军队前线够后援啊，听说美军一个前线的兵后面最少4-10个的后援啊。所以今天宣教士身上有神的主权，请问你安坐在我们这里的上帝有没有在我们身上有造命的主权啊？你今天的一口气，我们今天的健康，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都唱诗都唱出来了，我们愿意为主献上一生。当刚才我这样唱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敬畏的反省，我是否已经只是唱，但是没有献上我的一生。上主在你我身上有造命的主权，不单是在宣教士身上，也应该在我们这些后援军上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给你看见这段经文啊，在马太跟路加，马可跟路加有一个补充的描述， 这个补充的描述就是说，这一批驴驱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句话呢，大家都知道啊，驴驱有没有人骑过啊？还不可以骑，因为太小了，还没有被训练啊，所以不敢骑。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一般，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拿了我的命。什么叫拿了我的命？这个是广东话吗？不是啊，上帝是要我的命，就是这句话。现在数回去，应该是46年前了。那个时候我准备进大学，但信主几年呢，心中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每一次看见牧师呢，就有一种不单是毕恭毕敬的态度，乃是看见牧师呢，很羡慕他们。请问你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正不正常？这个是反常啊！今天我们看见医师啊、建筑师、工程师，我们很羡慕这个专业。请问你羡不羡慕牧师这个所谓的专业？羡慕羡慕啊？一般的人不会羡慕。我那个时候就不是一般的人，一个10来岁刚刚信主的年轻人，怎么会羡慕牧师的呢？但很奇怪，我就开始羡慕。羡慕他什么呢？不是羡慕他们打领带哦，是羡慕他们哇，能够奉献一生为主使用。所以我知道上帝好像在呼唤我。但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啦。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梦，我有我的啊，为主被他使用的方式，最好还是进大学，念完我心目中的专业，然后呢，再做几年的工作，然后呢，再去念神学。这个是我们人的思维。但不知道为什么1976年我们教会就举办了一个夏令会，蛮大型的，是200多人参加。而且在那一年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的夏令会不是3天2天啊，我们是6天5夜，哇，那个年代是那么长的夏令会啊。不晓得怎么样呢，教会竟然找了我这个年轻小伙子呢做大会的主席。你晓得200多人的一个夏令会，6天5夜一起喝一起睡一起听到一起玩，做主席的累不累啊？而且那一年呢，来了差不多100多个中学生大学生，所以那个夏令会啊，忙得要命，差不多没有睡觉。为什么？很多临时紧急的会议啦，我们都要讨论怎么处理啦。那些年轻人哎，都不听话啦。这个主席说那些年轻人都不听话，所以根本我没有理由呢，每一堂的讲道，5天的讲道，一共有10堂的讲道，大概我有很大的理由呢，凡是讲道啊，我就去睡觉了，因为很忙很忙嘛。但很奇怪，每一堂的讲道如雷贯耳的向我来讲，我没有打瞌睡，而且每一堂深深的感动。我还记得听完9堂的讲道，最后一堂讲到之前，我在这个宿舍的天台祷告。为什么祷告？挣扎，进大学还是进神学院？挣扎，在这个挣扎里面啊，真的不容易。差不多顺服了，但还没有顺服。到第10堂的讲道，奇怪，那一堂的讲道就是讲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当这个牧师说这个驴驱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就等于说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老板骑在你身上，你就愿意耶稣成为你的老板。哇，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完全的降服。所以那一年我就进入神学院，我是年轻蒙恩，18岁进神学院本科，22岁出来做传道。现在回想啊， 都为耶稣摸一把冷汗啊，22岁出来做传道。所以老实告诉你，每一次我看见那些专业人士，每一次看见什么什么师什么什么事的时候，一个20来岁的传道人，没有人生经验，没有世上的专业的经验，心中有点啊怕怕的。做了10年，做了20年牧师，我还记得大概20年前，我在亚省大学带一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都是博士，都是博士生。那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他请我去带这个查经班。想不到第一次到这个查经班，这个弟兄上台介绍我啊，他说这个王牧师呢，就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连第一桶金还没有赚就去做传道人的。我做了牧师10年，从来没有人这样介绍我的。请问你这句话是包还是贬我？第一桶金都没有赚就去做传道人，这个傻不傻？你们不敢有反应啊。现在我们是赚了第一桶金，我们赚了第二桶金，我们连最后一桶金都赚了。但我现在不是要呼召你们做传道人，你不要担心。我是要问你，神在每个人生命的带领有不同，你不一定做传道人，但你在这个世界上安定繁荣好好退休的时候，请问你，上主在你身上还有主权吗？可能不是差你去做宣教士，可能也不是叫你做传道人，因为你可能过了期了。但是你所拥有的，今天你都有时间，有的健康，有的财富，请问上主在你身上还有主权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神国里的需要不单是前线，也是后援。神国里的需要不但是年轻，包不包括年长的？包不包括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了？但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吗？还是你还能够在神的呼召里面有你在神国里的一个位置呢？这个是我们值得思想的。圣经说牵了驴跟驴驱来，每一次我读这段圣经，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将驴跟驴驱一起牵来。特别牵来以后，若你是耶稣，请问你，你是骑驴还是骑驴驱？你骑什么？骑哪一匹？当然是驴了。为什么是驴啊？为什么是驴啊？第一，比较安全。第二，那个房子那个月租的委员会不会来告你，因为是驴。如果今天你骑这个驴驱，特别反对你啊，月初就是虐待那个出生的委员会啊，就会找你麻烦了，对不对？第三，很不安全啊。第四，什么？不够威风啊。我马都没有办法骑了，当然要骑驴，怎么会骑一个驴驱呢？大家知道以前的将军、君王、海权回归的时候是骑什么的？高头大马嘛，战马嘛，哪会骑个驴啊？还骑个驴驱子，很危险，很不好看，等等等等。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驴跟驴驱一起牵来呢？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要骑驴驱，但他要连驴一起带来，为什么？请问你为什么？因为那个驴驱如果没有了爸爸或者妈妈一起来的话，肯不肯来啊？可能不肯来啊，他会怕嘛。但奇怪，当驴跟驴驱都一起带来的时候，耶稣骑在驴驱上面， 竟然什么没有发生意外哦，听得懂吗？骑着驴驱子应验旧约的先知的话，从来我们没有想过，原来耶稣骑在驴驱子上面能够完成任务，是敬服，是一个神迹啊。驴驱子没有干过活，没有被受训练过，有人骑在上面，请问你驴驱反应是如何？一定发飙，对不对？一定有不正常的反应。若你骑骑就下来还可以，但要骑进城哦，整个路上沿途上没有发飙，没有意外，请问你是不是一个神迹？当然圣经没有说是神迹，但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神迹一样。因此甘愿传承被主选服专为他用，传承整个侍奉主的路途上，这个没有经验，没有世上的专业，没有世上的成就，没有世上的背景的驴驱，竟然被主选服。可能你说，牧师啊，你有没有用错字啊？我们是人啊，怎么可能是被选服的？我们只是对主顺服，哪有被主选服的？我这个国语有没有念错啊？你看字应该看得懂哦。我们不是动物啊，我们是人啊，我们是顺服上帝啊。请问你，我们顺服上帝，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被主顺服啊？需不需要啊？请问你里面有没有牛脾气啊？请问你里面有没有好像驴一样的那些驴气啊？我们有啊。刚刚开始侍奉主，我们战战兢兢，我们不敢发牛脾气。就是这些有经验的牧师，有经验的教会领袖，几十年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什么都干过了，哎呀，今天开会你们不听我的话，就是那些老牧师老执事才会拍桌子嘛，年轻人会不会敢拍啊？弟兄姊妹，我做了40年牧师，我蒙主保守，我知道越老越需要谦卑，越老越需要被主顺服，而不是凭自己的经验。请问你这个照片认得出是谁吗？33年前我们带着1岁的孩子蒙主的呼召来到 Saskatoon， 好像做宣教士一样的在那里做牧师。你说哈，来加拿大 Saskatoon 是做宣教师？你不相信的话，今天你去 Saskatoon 做牧师，今天都请不到牧师啊，因为在加拿大中部最中间最冷的地方。但感谢神给我很好的训练，3年后我就到了爱德蒙顿来侍奉主。请问你知道爱德蒙顿在哪里吗？Alberta 有人知道，但总是觉得哦，你是从 Hamilton 来，你是开车还是坐飞机？我说我是从 Edmonton 来，不是 Hamilton 啊，所以还是草原地带。你可以说我是个草原牧者，是乡下的地方。从大多市来看啊，那个是2线、3线的城市。蒙主保守在那里30年，这个照片大概10来年前。但我的老大进大学，老二升高中，那年特别兴奋。为什么？因为连老二都洗礼了。其实孩子洗礼你感恩，但不要太快高兴啊。10年级洗礼可能是跟风的，他们的朋友都洗礼了嘛。进大学，大学毕业，在专业，在这个世界上被冲击一下，还能够持守信仰吗？我在你面前分享恩典，是神的保守， 也是上帝透过他不配的儿女们将信仰传给他们的儿女们。不要忘记，耶稣从来没有孙子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耶稣天父的儿女，对不对？牧师的儿女不一定是成为基督徒的，牧师的儿女也不一定成为教会的所谓的领袖的。今天他们一个31岁，一个34岁，蒙主恩典成为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服侍神的父母们传承是被主顺服的。他们知道当领袖有多少的挑战压力，他们也知道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被顺服，不是凭着经验，乃是传承被主顺服。所以今天你可能信主5年10年几十年，但愿你跟我都蒙受同一个恩典，越有资历越有经验，你越知道你需要谦卑在神面前哦，否则的话，牛脾气、驴样子就会出现了。弟兄姊妹，怪不得圣经说，那个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在后，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福音书里面。你知道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吗？当然不是你排队拿自助餐的时候向前面的人说，在前的将要在后，我在后的将要在前，当然不是。从古卷你就明白，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开始侍奉主，但被造的多，选上的是少数。为什么？路遥知马力。你开始侍奉主走了10年，未来的10年，未来的20年可能是最大的挑战。整段的经文的高潮啊，是在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第8节，请念。你说牧师有没有搞错啊？第8节怎么会是高潮啊？应该是何塞纳，何塞纳啊！耶稣为王是高潮嘛，对不对？当然那一节圣经应该是整段的那个高潮，但对驴驹子来说，这一节是高潮。你懂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众人多半将衣服铺在路上，驴驹子一生怎么样拼搏，怎么样为主人效劳，他都是走小石子路，走沙路，走泥路。有没有可能一个驴走在铺上衣服的道路？如果今天散会的时候大家将外衣摆在走廊上，请问你林牧师敢不敢走在上面？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驴驹子他怎么样拼尽一生，他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走在衣服的路上。其实不是为他而铺的，他是掏耶稣的光，对不对？他是沾光，而且沾了很大的光。他本身的生命的价值不值得，也不配有这个经历的，但竟然今天因为主要用他，他又传承完成使命，以知道他被主用，他的价值超出了自身的价值。我们人一生有价格，可以赚的多少的钱，但不等于你的生命有价值。价格是一回事，价值是另外一件事。当你愿意被主使用，你就超出了自身 的价值。你懂这个意思吗？你的生命是否愿意从年轻到年老都被主使用呢？这个图片是大概可能是31年前，我还在 Saskatoon 的时候，麦振如牧师华富的园区第一任总干事去探访我这个乡下传道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照片。从来我没有想过在加拿大中部啊，甚至包括埃德蒙顿侍奉几十年可以被主使用，不单是在那个地方。在过去20来年，经常收到一些电话的邀请，以前是电话啦，现在是电邮啦。突然间啊，多伦多、温哥华不同的地方等等，有一些邀请来讲道，这个是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是主要用我，而不是我要用主啊。弟兄姊妹，这个分别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为神做一些事情，以知道呢，我能够出名，我能够有成就。你若有存着这个心的话，你是要在用主，而不是存心被主使用。好几年前，大概12年前，我来到多伦多一个夏令会讲道。这个教会我是从来一个人也不认得，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请我讲道。在夏令会讲了3天的道，到最后一场讲完的时候，竟然呢，突然间在大门外面就推了一个大蛋糕进来，我就觉得奇怪，今天谁生日呢？怎么晓得那个主席上台呢？就说这个蛋糕呢，我们是为王牧师而买的，因为他今年已经做牧师30年了。哇，原来这班啊听众很留心 听到啊，可能就是在第一堂讲到还是第二堂讲到，我都忘记了，我不晓得怎么讲了，提过这句话。到第6堂讲到结束的时候，你知道夏令会的营地都是不晓得在什么乡村啊野外的地方嘛，哇，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可以买个大蛋糕进来。当然我知道这个大蛋糕我只是吃一小块啊，其他都是大家吃，但无论如何有人为你买这个大蛋糕，你高不高兴啊？感谢神哦。不止啊，他们还买了这个礼物啊，这个在小山乡村的地方，不晓得他在哪里捡回来还是买回来，好像新的好像旧的看不清楚，好像古董一样啊。然后送给我，他说，王牧师，你已经为主走了30年，盼望神继续用你这匹骏马为主再跑30年，为主发光。哇，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差不多从凳子上面跌下去啊，走了30年还要载我再跑30年啊。哇，但是当我拿这个礼物拿回家以后，我深深的感恩，因为这个是我不配的，这个我深深的感谢，因为这群的弟兄姊妹跟我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来往，是第一次的见面，但是他们坐在主的身上，一直到坐在这个好像驴驹子身上一样，来鼓励我，鼓励我怎么样啊？没有白活。但是当我想没有白活的时候，是否我只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白活？是否是年轻的时候上帝有主权，现在有没有主权？是否以前我谦卑顺服神，今天我还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吗？今天老了还有价值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以前没有白活，可不可能到老了不单是享受儿孙福呢？在新冠疫情里面，突然间我多了2个孙子，那当然不是突然间啊，上帝的恩典了。 大小儿子都生了两个儿子跟大孙女。很多人看见我这个照片说，哎呀，牧师恭喜你啊，享清福啦。这个是今年啊一个婚礼完了以后拍照。有姐妹更厉害，她说33年前你三个人来加拿大，今天翻了三倍，9个人。哇，我这个姐妹真的心里面漱口很惊啊，翻了三倍。你说王牧师你应该享清福了，请问你王牧师有没有享福？有没有？有。应不应该享？应该。但是在这两年当中，当我在享福的里面，我一直在想，没有白活，可不可能没有白老呢？当没有白活到没有白老，再进一步是什么？啊，是你说的啊，没有白死啊。真的啊。如果你没有为主而活，你没有为主而老，可能有一天你就觉得白白的去见主面。你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教会的栋梁不单是在年轻人身上，教会里面的老人可不可以为主而老啊？教会里面的老人可不可以继续为主发光啊？我邀请每一位啊年长的，不要觉得我们的年代已经过了。当然我们的岗位、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角色不同，但神的家里面、神国度里面还有你的份。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不是白说的，乃是经过祷告，华富联区再度邀请我受聘做一个岗位。我经过祷告，我发现只要我不离开爱德蒙顿，我总会有饭吃。我只要不离开爱德蒙顿，我就不会成为屋劳啊，就是房屋的奴隶。为什么？我一搬来多伦多，我就要继续房贷、继续供房了嘛。所以我经过祷告，我不要再有薪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年龄啊，已经是一无所缺。当年一无所有可以为主而活，今天一无所缺，为什么还要啊受那么多的啊不必要要筹款啊，要使这个机构啊经济上有负担啊？所以经过祷告，师母也赞同，我就成为他们的义务副总干事。当然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需要，现在的牧师受聘有工资是应该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可以为主而活的时候，我就向我的长老、向我的执事、向我的弟兄姊妹效法。做什么？义工啊！你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义工，对不对？为什么我不可以向你们效法做义工啊？所以我就竟然挑起了这个新的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当然了，华富的口号很伟大，但我在想，哎呀，我这个不是驴去的这个老驴啊，没有这个伟大完成这四个的口号，但我想我也是金色的贵族啊，一信四主，远近使命，把握时机，还是可以尽上我的微薄的力量。所以因此我就愿意与众教会，特别在加拿大西部，我负责那一块，能够跟加拿大西部的众教会分享我在双岭同行者的经验，在一生里面跟100多个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教会最重要这个双岭长老、执事跟教牧怎么去领导教会。教会的生态好不容易两文三语更困难，一前一后更艰难，这个生态需要更多的协作者。 但是不要忘记，教会的使命永远是最首要，所以也推动幸福小组，但幸福小组只是其中一种宣教的使命，因为一生是使命的前行者。但愿呢，这个驴驱之主这首诗歌 成为今天你们的祷告，因为这首歌就是当年在夏令会最后一堂讲道的时候，有姐妹受感动，突然间带我们唱这首歌。我在46年里面没有听过其他人带的这首歌，就是46年前唱过这首歌，但奇怪，这首歌就常常浮现在我心灵的里面。今天唱一次给你听好吗？但是，驴驱之主今天唱好像不大对劲哦，因为不再是驴驱了，所以改一改歌词，是老驴之主。我唱一次，你也唱一次。可能你不是老驴，你是驴驱，但是盼望这首歌的内容成为你跟我一个对神的道反省的一个祷告。我是一个老驴主，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一生求主来带领，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是一个老驴主，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一生求主来带领，求你怜悯我，使用我。